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一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3年3月23日星期四晚22点整，巀黎时间2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4日星期五早晨6点整。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英国警方公布伦敦恐袭案凶手身份，虽然犯罪前科累累，但似乎无疑与恐怖主义有关。法国总理表示，法兰西今天在英国的一边。暗杀事件重演，反普京的前议员命丧基辅。欧洲央行称，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瑞士国际钟表珠宝展周四开幕。瑞士翻译家林小发翻译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获得莱比锡书展翻译奖。中国防长出访尼泊尔商讨军演事宜，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印度拟军援阿富汗。改善空气质量，北京及周边将大面积种植，创建绿化带。中国新疆前公安厅副厅长贪腐案细节曝光，贪腐金额高达1亿多元。各位听友，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娃为您编播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周四，英国警方公布了伦敦恐袭案凶手的身份，哈利德·马索德。根据初步调查的结果，现年52岁的马索德犯罪前科累累，但似乎无疑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周四上午，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在几年前，马索德因为行为极其暴力而被英国国内情报局注意，但他只是一个外围角色。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马索德并没有在英国情报局3000名最有可能有恐怖行为的怀疑人名单上。周四，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声称对英国国会大厦外恐怖袭击案负责，而英国武装警察也调查迅速，周四一早就已经逮捕了8名嫌疑人。在恐袭中受伤的伤者目前还有2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7人情况危急，某些人的伤势非常严重。受伤人中有法国高中生和外国观光客。周四，通常拥挤的伦敦市中心地区的观光客已经非常少见，不似平时的熙熙攘攘。周四，英国国会将办齐议员默哀1分钟，追悼遇难者。国会院落里还有穿着白色工作服的警方人员采集指纹，议员也返回国会大厦照常办公。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这次恐怖行动是试图让我们的民主晋升，因为恐攻的目标是英国的民主，象征国会大厦。伦敦发生恐袭后，以色列安保专家指出，如此类攻击事件在事先防止的可能性几乎不可能。他承认，即使在以色列也难以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就英国伦敦恐袭案，法国总理卡斯纳夫周四重申，法国发生恐袭事件的风险很高。具体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英国首都伦敦西敏大桥周三发生驾驶车辆冲撞斩压行人的恐怖攻击事件后，法国总理卡兹纳夫周四重申，法国发生恐袭事件的风险很高。卡兹纳夫总理说，
Je rappelle que le niveau de la menace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est extrêmement élevé。
我强调，法兰西境内发生恐怖袭击威胁的层级极高，正是这种威胁证明了保持紧急状态直到7月15日决定的正确。所有决策机构都要保持警惕，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总统选举竞选期间要保证好公民们的安全与平静。在这一对 国家民主生活而言极其关键的阶段里，政府已全面积极动员，并会坚持行动到最后一刻。法兰西今天在英国一边，就像去年12月在德国一边，一年前在比利时一边那样。正如他向所有伊斯兰武装野蛮行径受害者所展示出的同情那样，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突尼斯、在土耳其、在埃及、在马里和在其他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要抵抗和击败这一没有良知和怜悯的敌手。他再次出手，在西敏中心区域打击了无辜的受害者和民主的象征。
Cet adversaire sans conscience ni pitié qui s'en est pris une nouvelle fois au cœur de Westminster, aux victimes les plus innocentes et aux symboles de la démocratie.
据介绍，在本次伦敦恐袭事件中，包括袭击者在内已致四人死亡，50多人受伤，伤员中有3名法国中学生。在巴黎，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参议院23日周四分别降半旗，以示对伦敦恐袭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
普京的反对派正在乌克兰避难的俄罗斯前议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重要见证人沃罗年科夫周四在基辅遇刺。乌克兰当局指责莫斯科策划了谋杀，克里姆林宫则反驳乌克兰的指责荒谬。详情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基辅警方负责人表示，沃罗年科夫周四与保镖一道站在基辅第一宾馆门前，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向他连开七枪。沃罗年科夫腹部和脖颈连中3到4弹，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谋杀。嫌犯开枪杀害沃罗年科夫后，后者的保镖与其展开枪战，嫌犯身中数弹，几小时后死在医院。嫌犯身上带着乌克兰护照。乌克兰检方披露，沃罗年科夫的保镖是乌克兰情报人员，枪击时受伤，目前也在医院治疗。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控，这一发生在乌克兰首都中心的阴险的谋杀行动，显然是来自俄罗斯的一起国家恐怖主义行动。为什么俄罗斯是这起谋杀的黑手？波罗申科表示，沃罗年科夫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这一谋杀意图在于消灭一切可以出面指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见证人。不过，克里姆林宫随后立即反驳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并希望早日捉拿幕后的操纵者。在沃罗年科夫被杀之前，他正准备与另一位在外避难的克里姆林宫的反对派会晤，他叫波罗马廖夫，也是一位前议员。据指出，这是唯一一位当年在俄罗斯杜马投票反对吞并克里米亚的议员。沃罗年科夫曾经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共产党议员，虽然在2014年跟几乎所有俄罗斯议员一样投票支持吞并克里米亚，但随后成为当局的反对派，后来还在乌克兰出庭指证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克维奇与俄罗斯背地勾结。沃罗年科夫也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事上与莫斯科公开决裂，他形容俄罗斯的举动与当年的德国纳粹同出一辙。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针对民主人士或反对派的谋杀事件时有发生。调查车臣事件的女记者被称为俄罗斯媒体良心的波里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遭杀害。后来加入反对派阵营的前第一副总理涅莫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遇刺。在伦敦遭毒杀的前俄罗斯情报人员利特维年科也被怀疑是俄罗斯黑手所为。
欧洲央行周四表示，欧元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具体情况请听方华的报道。
欧洲央行星期四在例行经济月报中称，欧元区经济复苏稳步走强，调查结果显示第一季度增长强劲，尽管全球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称，当前的数据，尤其是调查结果，增强了欧洲央行管委会对持续的经济扩张将继续坚持、持坚并拓宽的信心。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有力，但欧洲央行补充说，不确定性依旧居高不下，因为美国政府新政策、中国经济逐步在平衡，以及英国脱欧对欧盟内外经济的影响均不明朗。 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央行正考虑推出快速执照申请办法，允许伦敦的银行业者在英国脱欧之后能更加快速地把业务搬迁至欧元区，渴望提高巴黎与法兰克福等地的吸引力，从而促成欧洲金融版图的洗牌。据报道，欧元区银行业监管机构已收到许多总部设在英国、有意受其监管的银行业者的咨询，请求考虑加快执照申请的措施。另外，欧洲央行星期三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许增加而不是减少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欧洲央行的这篇报告认为，要减少逆差，需要的是与保护主义相反的做法。他们表示，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进口较廉价的半成品会改善竞争力，帮助企业维持相对于国际对手的竞争力，并提高国家的出口。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要求重新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在上周末的20国集团会议上拒绝重申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这让许多人感到忧虑。为了降低庞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设置新的进口关税。白宫还希望重新考虑美国的部分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与德国和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均对美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
2017年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开幕，目前瑞士的钟表出口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之下，一年中出口下降了 10%。 不过法国奢侈品管理专业伊万表示，对瑞士钟表业仍信心满满。他说，
C'est une industrie de rebond. C'est une industrie qui, bon an, mal an, qu'elle le veuille ou pas dans le passé, a caracolé entre 5 et 10% de hausse.
这是一个可以再弹跳起来的工业。该工业过去不论是好年景还是坏年景，增长率都达到 5% 到 10%， 比世界经济增长都要高得多。今天购买手表的人是忠实于品牌的人，在20年、30年、50年的时间内都不改变牌子。只是根据社会地位忘记消费者的自尊，哪怕这是中国人，这是邪说。今天瑞士钟表业该醒一醒的，要找一找原因，要从已经持续了太久的逻辑中醒过来了。
由瑞士林小发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德文版昨天在德国获得莱比锡书展翻译奖，具体情况请听丹兰的报道。
由瑞士林小发翻译的中国文学经典《西游记》德文全译本于周四获莱比锡书展翻译奖，奖金15,000欧元。这一奖项可能引发西游旋风，让猴王孙悟空也成为德国读者的挚爱。在林小发之前，《西游记》在德国只有一个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和一个原东德的译本，两译本全都做了大幅度削减。比如由英文翻译过来的译本只翻译了原书的1/5。现在通过林小发的全译本，德国读者终于能够全面品尝这一人物众多、情节丰富、充满智慧的中国文学巨著。1968年出生的林小发是瑞士比尔人，曾在中国生活25年。他耗时17年将《西游记》翻成德文，去年10月由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受到多方好评，现已再版多次。评委们称这部书是一个丰厚的赠礼。评委姆勒在接受德国文艺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西游记》和来自西班牙的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都是400年来受人喜爱的文学瑰宝，《西游记》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德国却只有少数人知道。现在德国读者终于能读到既忠实于原著又行文优美流畅的全译本，我们觉得这是件值得嘉奖的好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周四抵达尼泊尔，就联合军演与尼国的官员展开会谈。在北京极力扩大地区影响力之际，印度将密切关注这次会谈。另外，北京及周边地区将大面积种植树，创建绿化带来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17年3月24日，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将在本周日选出特首，法新社指这是一场转弯抹角的有利于北京的选举，后果就是在这座前英国殖民地又一次加深了政治裂痕。香港民主派谴责这场选举是一场假面舞会，在这座半自治特区，政治变革的前景似乎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暗淡。一个由1194人组成的代表各种利益的，其中绝大部分获得北京首肯或者亲北京的人士担任的选举团将指定新一届香港特首，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属于泛民主派。2014年香港民主派发动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北京不要阻碍香港建立真正的民主直选制度，由香港公民一人一票选举特首。但是这一长达数月的民主运动没有使得北京做出半点让步，事后许多香港居民的感觉是恰恰相反，北京当局的手伸得越来越长，伸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传媒以及教育，一国两制正在被掏空，当年回归时保证香港自主的基本法也越来越空洞。这次选举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被视为是北京的人选，一些亲近北京的精英抱怨他们正在受到很大的压力，当局要求他们给林郑月娥投票。但是林郑月娥却受到民主派的抵制，因为在民主派为香港争取直选示威期间，作为政务司长的林郑月娥坚定地支持北京的人大释法。恰恰是这一旨在缩小民选权限的人大释法启动了2014年那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人大释法称将于2017年建立全民票选制度，但是候选人名额人数被限定，不是亲北京的人选很难成为候选人。香港民主派当时就指责这将会是一场假选举。对反对派而言，林郑月娥夫人是现在的特首梁振英的复制品，而梁振英是一个遭到广泛憎恶的人物，他被视为仅仅是北京特区的一个傀儡而已。林郑月娥的主要对手是曾俊华，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他被视为是一位比林郑月娥温和和宽容的精英人士。根据香港出炉的民调，他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曾俊华介绍自己是一位能够团结大众的人物。香港选举团中的大部分民主人士准备把票投给他，希望由此阻止林郑月娥当选。为此，泛民派他们没有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因为担心这样一来会分走部分反对林郑月娥的选票。第三位候选人是前法官胡国兴，他主张重启政治改革是首要工作，但这位前法官估计可能不会得到很多的票数。在香港，不少青年活动人士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雨伞革命的领袖黄之锋反对所有候选人，在他眼中，这些人都是亲北京的精英人士。他将参加周日举行的一场抗议示威运动。这位20岁的学生表示，香港推出的是一场选拔，而不是选闷。这位20岁的学生表示，香港推出的是一场选拔，而不是选举。黄之锋认为，谁也不否认林郑月娥是最坏的人选，他的当选对大家都是一场噩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我们自己的原则，去支持一个亲北京的候选人。香港的政治观察人士认为，无论如何，面对北京，任何一位胜选者都没有多大的运作余地。特首可以做很多事，但是特首始终要有一只眼睛瞅着北京，看北京需要什么，以及北京准备接受什么。在梁振英执政期间遭遇空前的反对之后，北京对香港的一举一动都异常关心。要求直选的雨伞革命失败后，香港产生了主张香港独立的一代青年活动人士，他们的诉求激起北京的愤怒，三位特首候选人拒绝任何港独的观念。 从理论上讲，直到2047年，香港享受着中国大陆人民从未体验过的自由。这就是香港根据基本法而来的一国两制之下的高度自治。但是香港民主派批评北京正在蚕食一国两制。北京的代言人香港中联办则表示，周日的选举对香港而言很重要，但是对中央政府实施他对香港的主权同等重要。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伦敦的心脏受到恐怖袭击，这是3月2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星期三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的造成三人死亡、40来人受伤的袭击事件，作案者也被警方打死。受伤的人中包括3名法国中学生。这次袭击事件的凶嫌是英国出生的52岁的英国人卡利德·马苏德。英国警方已经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法国各总统候选人公布个人财产，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头版转内页文章的重点处理内容。法国11名总统候选人的个人财产，在经过宪法法院的批准之后，由法国公共生活透明高等委员会于3月22号星期三公布。11名总统候选人中，三人的财产情况备受外界的关注，分别是菲佣、玛丽娜·勒庞以及马克龙。菲佣和玛丽娜·勒庞，他俩都受到司法调查，被怀疑有可能在个人财产申报上违规。而马克龙则受到一个协会的点名，这个协会认为马克龙申报的个人财产和马克龙做银行家时候的收入不相符合。法国世界报指出，在公布的菲佣的个人财产中，日前被媒体披露的菲佣没有申报的50000欧元贷款，这一次出现在了刚公布的个人财产中。就玛丽娜·勒庞，外界普遍认为玛丽娜·勒庞在过去的个人财产申报中低估了她的不动产。这一次，玛丽娜·勒庞的不动产的估价也得到了调高。只有马克龙保持了他以前财产申报中的项目和数字没有变化。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马克龙一直公开表示说自己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在最新公布的马克龙的个人财产上，只多了一项274000欧元，这是马克龙今年1月份才拿到的稿费，没有出现在以前的财产申报单上，也是合情合理的。民宅出租预订网站 Airbnb 中文名爱彼迎开始进军中国市场，这是3月2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篇文章。就爱彼迎进军中国市场，法国世界报相关文章一开篇就写道，爱彼迎希望在其他美国初创企业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这就是爱彼迎希望征服广阔的中国市场。3月22号，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在上海宣布，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正在节节上升，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在中国的投资翻一番，把在中国的员工人数变成目前的3倍，达到180人。另外，也正是在布莱恩·切斯基访问上海期间，爱彼迎这个中文名字才问世。根据法国世界报，爱彼迎是于2014年年底的时候前往中国落户的。到目前为止，爱彼迎在中国一直是以悄无声息的方式发展的。目前在中国全国各地共有80000套个人公寓加入了爱彼迎网站出租。2016年共有530万中国人使用了爱彼迎网站。 法国《世界报》还指出，艾比营是在中国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前往中国的，但是在法律法规上，艾比营在中国却面临着不利的法律法规环境。在世界其他地方广泛被使用的谷歌、油管、脸书等网站都在中国被封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谈如果王岐山十九大留任将成为习近平精改的一支骑兵。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有关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报道和传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当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讲话凸显官方理论上的为难。王岐山当天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1980年代，邓小平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多次讲到党政分开，王岐山却公开给予否定。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两天后赶紧解释，王岐山之所以强调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是因为党政分开在舆论场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异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争论核心就是还要不要中共领导，而如果改革的结果丢了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绝不会答应。侠客岛由此解释，王岐山提出党政分工并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并非否定邓小平的路线，反而是正本清源，回归了邓公的本意。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邱洪安的评论说，金秋举行的十九大已进入倒数，最重要的入场问题也到了关键的部署时刻，因此王岐山是否留任成为了焦点。难怪两会举行期间传出了习近平谋求让他留任的消息，连外媒《纽约时报》也于2日做了重点报道，是打虎英雄留任的传言甚嚣尘上。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如果王岐山真能留任，他可能不是留任纪委，而是改任总理，成为习近平精改的一支骑兵。王岐山能否留任政治局常委，关键是众所周知的七上八下。按照这个潜规则，金秋刚好69岁的王岐山必须下岗，但习近平显然不想受到掣肘，所以北京官场才会传出他私下曾放言，这项潜规则并非绝对是可以商量的。事实上，七上八下并非毛邓所创，是2002年十六大时江泽民所致，用意是阻止李瑞环留任常委，一心要与毛邓比肩的习近平没有必要遵守江的设限。邱洪安分析说，为什么说王岐山会出任总理而不是纪委？过去4年，王岐山已在纪委工作干出成绩，反腐工作已建立规模，未来5年的纪委工作只需消规潮水，习近平在委任亲信掌管，反腐就可延续下去。况且今年初起，习近平已开始试点推行新的监察制度，纪委因此不但可以调查党官，从此也可以监察政府官员，这项监察制度预计于今年内可建立规模，无需王岐山留任纪委。王岐山是著名救火队长，曾担任多个政府职位，都能展现出过人的办事能力和魄力，但他更是经济改革的专家。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起，他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经改之上。2008年至2012年曾任副总理，处理过中国应对2008年金融海啸的工作，并担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方首席代表。这些经验现在尤其重要，因为未来4年北京的对手是川普，而王岐山的能力正是习近平最需要的。 王岐山过人的能力也是习近平说服党内同意让他留任的重要因素。总括而言，习近平必须十九大的五年干出精改成绩，其次说服党内让他于2022年后再任五年，而王岐山则是未来五年带领经济改革的最佳人选。至于王岐山自己，他可能也不愿意以纪委工作结束政治生涯，若有机会，他会更愿意以经改作为自己事业最高点和终点，因为经改是他数十年来的抱负，只有当上总理，他才有机会实现这个抱负。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听友，下面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英国警方公布伦敦恐袭案凶手身份，虽然犯罪前科累累，但似乎无疑与恐怖主义有关。法国总理表示，法兰西今天在英国的一边。暗杀事件重演，反普京的前议员命丧基辅。欧洲央行称，欧元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瑞士国际钟表珠宝展周四开幕。瑞士翻译家林小发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获莱比锡书展翻译奖。中国防长出访尼泊尔商讨军演事宜，改善空气，北京及周边将大面积种树，创建绿化带。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亚投行宣布接纳13个新成员。
听众朋友，亚投行星期四在北京宣布，暨理事会已经批准13个新成员加入，至此银行成员总数扩大到了70个。路透社自北京报道说，新成员中就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友加拿大，这也是亚投行成立以来首次接纳新的成员。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我很骄傲，亚投行现在几乎在每个大洲都有成员，我们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批准更多的申请。新批准的成员包括8个亚洲以外的国家，即加拿大、比利时、埃塞俄比亚、匈牙利、爱尔兰、秘鲁、苏丹、委内瑞拉，以及5个区域内的成员，分别是香港、阿富汗、亚美尼亚、斐济和东帝汶。亚投行发言人表示，新成员加入之后，原有的成员所占股份和投票权将会有些调整。此外，亚投行依然表示欢迎美国和日本加入。外界认为，美国与日本对加入亚投行一直持保留的态度，但金立群以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都曾经分别公开表示，亚投行的大门对美国和日本敞开。日本和美国已经成为7国集团中仅剩下的2个非亚投行成员。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也表示，亚投行的大门一直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敞开，只要具备资格，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亚投行。亚投行一直与美国企业和政府进行合作，有部分职员还来自美国。至于美国是否加入，将由美国自己来决定。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及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5大洲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从地域上看，37个域内国家主要来自亚洲和大洋洲，20个域外国家主要来自欧洲、拉美和非洲。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最近介绍了亚投行的新特色，非发起国占25%的投票权，剩下的75%由亚洲国家分享，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金立群指出，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是占多数投票权的，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的步伐加快，国际金融秩序发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变化，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强了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的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有所提升。金立群强调，发达国家也没有被边缘化，像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也都是发起国，此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也都积极地参与到了银行发起和筹备的进程中。他说，我们五位副行长当中有三位是欧洲人，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加以任命的，而我们的高管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丹麦、韩国和新加坡。金立群强调，亚投行不排斥任何国家的高管，并非只偏重由中国来任命董事会，而且董事也不在中国常住，只是通过日常保持沟通，让董事们了解银行的运营情况，这样降低了日常的运营成本。他说，亚投行去年启动了一个项目，只用60个人就决定了一个17亿美元的项目。据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透露，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仍有数万亿美元的缺口，仅靠各国政府和多边银行投资是不够的。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定于今年6月在韩国济州举行。最近，亚历山大为与韩国企划财政部签署有关年会筹备工作的备忘录而访问韩国。有观点认为，和出资比重相比，韩国在亚投行扮演的角色不是很大。对此，亚历山大表示，从亚投行内部情况来看，亚投行职员中中国人最多，其后便是韩国人，特别是在高层管理人员中，韩国人也较多。韩国前副总理就是亚投行的顾问。第二届年会在韩国举行，也表明韩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亚历山大还建议韩国企业在第二届年会期间到济州来亲眼看看亚投行的运转情况，寻觅商机。亚投行欢迎所有企业参与亚投行的项目，也欢迎企业参与年会的研讨会，对亚投行的发展方向提出宝贵意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接下来是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香港特首选举将在3月26号举行。在3月1日确定参选人后，香港特首选举可说已经开跑了。那么一些政治评论指出，香港的未来注定难更好，但也更清楚的是，下届特首将会持续强硬路线，北京方面似乎也越抓越紧。另一方面，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力将从长期占据政治舞台的香港泛民主派转移到新一代的自觉派的手上。本次《中华世界》请详细报道的新京文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从梁振英去年这个12月9号宣布不连任下届行政长官后，香港政局起了什么大的变化吗？
最近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梁振英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政协的副主席哈。
嗯。
那对梁振英宣布这个不再竞选连任之后，这一个等于是国家级的一个高阶领导人的身份啊，对梁振英来讲是一个加持。
嗯。
但是相形之下，你也看出来，中共对于香港特首未来卸任后的政治安排啊，也越来越明显，他的一国两制里面所谓的一中的部分哈，越来越强。因为梁振英不得人心哈，所以在此之前呢，香港各路人马其实都反对梁振英竞选连任。因为在3月13号的晚上，香港开始行的这个电视辩论、政策发表会啊，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因为一直传说北京有一个钦定的候选人，
对，
这个钦定候选人呢，原来是香港特区政府里面的那个政务局局长啊，林郑月娥。他是一个很干练的公务人员，长期在从港英时代就一直在港府工作哈。那这个人呢，就香港那边的消息来讲，就是他是对于上级长官的命令是100%的服从，而且他执意非常好。 那他还有一个特色哈，他这一次在表态要参选特首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比较慢一点哈。比他早一点的呢是以前的前任的不久之前才请辞的财政局局长曾俊华哈。这么讲，不管是曾俊华也好，那个林郑月哈，对北京是态度基本上都是还是友善的哈。可是这里面很妙的就是说哈，曾俊华是比较少表态的，但因为他表态要参选特首，他就必须请辞，他之后他可以正式投入竞选活动，可是这个曾俊华呢的辞呈令到什么时候才被批准呢？是等到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后，他比较晚参选，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后就随即请辞，请辞就获准，然后就开始投入他的竞选准备，那这个反而是比较早表态、比较早希望开始做准备工作的曾俊华呢，是在这个之后四天才获得批准，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一般来讲这就是一种风向球，那林郑月娥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几个这个有意参选特首的候选人里面，他是很早的时候哈就把他的家人放在北京，所以这个小动作，但是看在北京眼里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意思。所以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后呢，很有趣的就是很多建制派的哈或者左派的报纸哈，香港左派的报纸都纷纷传达说，林郑月娥现在就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小组啦，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所表态支持的，那本来呢是过去这个像曾俊华这些人呢，反而这个声音就不见了哈。那另外也有大法官考虑要参选，那这一些来讲，这次你在看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过去我们知道香港它有泛民派，那泛民派过去也会推候选人，虽然不会上哈，可是这次泛民派或者说民主派的力量相对来讲这次比较消沉，那这个比较靠拢北京的，
而且听说他们这一次好像改变了作风，跟以前不一样了，去支持这个建制派了，跟以前不一样，
对，因为它分成两个系统了，分成两个系统，整个来看哈，香港的民主运动也走到了一个分水岭，就是说传统的泛民派呢慢慢在失去主导权，有点走向历史，或者有一些一个年龄的因素，他们正在掀起一次世代交替，然后反而年轻一辈的我们所谓的这些自觉派的这些年轻人那年轻的议员像朱凯迪这些人他们就完全有不同的主张，所以你看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传统建制派或者比较配合北京的这些政治人物，在这次两次事件里面做了一次转换，那北京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是选择了一个有执行力好能够把三一框架落实的一个候选人，那在民主势力这边呢就产生了一次世代交替，那所以这也会让这次香港选举的这特首选举过程中，因为它不是普选制哈，它是1700多个投票人去做产生的，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说世代交替，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变化，也就是选举的结果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哈，但是选举的过程中的变化是我们在观察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几率哈，或者是说北京的宽容尺度能够有多大，那目前看起来北京的宽容尺度有可能是会越来越紧，那有些人是希望说比如说比较支持北京的就建制派中的开明派哈，建制派里面其实又可以分比较保守的跟比较开明的，能够获胜，可是现在看起来像曾俊华他们算是一般评价比较开明一点的，可能几率不是这么好，那如果是这种状况哈，因为自觉派是比较冲撞型的，那香港的未来的政治发展里面有可能冲突针对冲突的几率会大幅增加，
那么
这个发展到底对香港是福是祸就要很谨慎的去评估，
那么这个之前有那个什么新民党主席还有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啊，他跟以前那个财政局长曾俊华首先也表示要出来选举，那也有说这个梁振英退选之后叶刘淑仪会成为下任特选的机会有大增，是这样吗？
当时曾经有这个说法，也有这个消息传出来，那叶刘淑仪还曾经想说他从来不敢来台湾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被台湾的这个特务人员呢偷拍啊，你就知道说他是个很保守的人，本来叶刘淑仪的支持者是认为说以他的价值观跟各方面来讲应该比较有机会取代梁振英，可是叶刘淑仪的支持者的阵营里面没有评估到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林郑月娥，
对，
林郑月娥其实是个长期文官，他对文官系统非常的熟悉，也就是说他要运转整个这个特区政府来讲他是要比其他人来的容易，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前面做了很多政治动作，比如说把他的家人小孩子放在北京，就表示他心向北京。他用这个动作来做一种宣誓效忠的一个效果，那显然看起来他的声势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因为一些左派报纸里面是有系统的在帮林郑月娥造势，而且呢，林郑月娥的这个民调里面不算是特别强。过去来讲，不管是董建华或者是其他的人来讲，通常来讲，他们虽然都是建制派，可是呢，最后当选的一定是民调最高的。但这是林郑月娥的状况比较特殊，她并不是最高的，所以呢，这个过程来讲就很耐人寻味。当然我们现在不敢讲一定怎么样，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北京是不是在扶植一个他所属意的所谓的有执行力的一个特首，这件事情上做得又更得心应手。因为这个选举呢，因为1700多个投票人选举委员，你必须先拿到150张选举委员的联署，你才有资格参选。那150这个是个门槛那目前大概像林郑月娥就先拿到超过600张所以为什么说他的声势很好呢？他是有计划的。然后你像外面还有一个过去也算是建制派法官胡国兴，他也拿到了一些票。那他们这些人有些拿到的票呢，就是过去泛民派的人去支持，否则你要拿到150张不是那么容易。
对，
可是因为泛民派的力量还是不够强大再加上这个自觉派的走向跟泛民派不一样所以就整个特首选举来讲，香港的民主势力要取得主导性还有一段很长远的距离
那么
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说他正在做一次世代交替那泛民派的人正在退潮
那么如果曾俊华积极的向北京靠拢呢，会不会改变一下情势获得北京的支持呢？
目前还要再观察但是因为我们讲到他的1700多张的这个选举委员因为林郑月当时已经先掌握到600张，他距离过半不是太远。那其他的几个参选人至少都拿了160张，所以其实因为你会联署，大概你票就会投给他所以林郑月的声势一直很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在讲结果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只能观察过程当中中共中央的这个港澳工作小组他们如何去操作，中联办扮演的角色另外要关心的就是香港的民主势力在这个新代转变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怎么去走
喂东豪啊，那个香港特首选举期间，这个电子媒体14号晚上已经举行了几位候选人的电视辩论，那还有这个中共支持的这个林郑月娥，他说当选后如果香港的主流意见让他没有办法履行在基本法下的港行政长官的职责时，他会辞职。你怎么看这些辩论还有他说的这话？
香港这一次特首选举大概是第一次有3位候选人同台做政见辩论嘛当然这个事情对香港来讲是一大进步了但是这辩论过程中在它的深度跟广度上来讲还是比较局限那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像这里面三位里面这个身份也都很特别像曾俊华，他在网络民调方面是比较高的然后他是当过财政局局长，跟北京关系比较好的林郑月娥政务局局长，他在过去香港特首如果请假期间休假期间，他是可以代理处理这个行政长官公署然后另外胡国兴是法官这三位呢目前来讲就是因为林郑月娥的联署的那个人数最多那他在1700多个选举委员里面他拿了接近快半数的联署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说他的当选几率会比较好那他是非常清楚的表态过他会坚持这个813的这个决议这个事情也就是对应到人家问到说如果政改无法推动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讲出说如果真的做不到他会做请辞那他会拥护北京的决定从这点来看就是说未来如果是林郑月娥的话他的这个未来的冲突性可能会比较高那对香港来讲现在就是他的经济各方面也走到了一个瓶颈所以就实质香港的发展上来讲林郑月娥是必会相当的贯彻北京的意志也或者说北京的意志可以透过林郑月娥获得贯彻那至于其他的在执行力上面来讲是林郑月娥的强项其实这个选举的结果大概我想不会有太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那看林郑月娥如果真的到时候当选以后怎么去跟其他党派的人互动对香港来讲的尴尬就是说因为自治派的力量不断的在成长那这个力量的成长跟建制派之间或者像跟未来的新特首之间的冲突冲撞看起来不容易有变化那我们只能希望香港在这个民主的进程里面尽量减少像过去战中之类的冲突因为流血冲突毕竟是一个悲剧 那另一方面也希望，因为今年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对香港的新措施里面，是不是可以让香港有一些更大的自主空间？
嗯，
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空间的话，也许对香港是好的。
嗯，
但是这个变化，因为习近平的未来十九大之后的权力会更加集中，所以这只能讲说祈祷吧。
嗯，
啊，香港需要一些祈祷。
嗯嗯，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香港的特首选举情况的变化。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法国风光专题节目，为您介绍法国的巴斯克地区。
各位听众，位于西欧比利牛斯山西端法国与西班牙边境一带的巴斯克地区是一片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之地，那里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菜系甚至语言。巴斯克地区包括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自治区纳瓦拉以及法国境内的北巴斯克。法国境内的巴斯克地区位于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坐落在巴斯克地区海岸中段的比亚里茨则是法国大西洋沿岸最豪华最庞大的一个度假胜地。比亚里茨面朝比斯开湾，历史上曾为一座捕鲸小镇，那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宜人气候，在18世纪后期逐渐成为社会名流青睐的度假之地，并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之地。据说欧洲各国皇室均钟爱此一度假胜地，那里的海滩更受到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欧也妮的青睐。诚然，比亚里茨最吸引人的景点就是大海滩，长长的金色沙滩的海岸线景致壮美，那里有着宽阔的沙滩、庞大的巨石。大海滩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时髦的海滩，巴斯克海岸是每年的巴斯克朝圣活动之地，在那里漫步引发无限遐思，生长在悬崖峭壁与沙滩之间的独特植物令人赏心悦目。大海滩南端的海峡上有一座通往圣母岩礁的天桥，那里矗立着一座圣母雕像。散步大道位于比亚里茨的中心地带，那里陡峭的悬崖直插入大海，比亚里茨海滩北边的尽头是座漂亮的白色灯塔，白色灯塔在夜里会发出耀眼的亮光，里面的探照灯也会不停地旋转，照向不同的方向。夜晚站在灯塔下，倾听海浪声和海鸟的鸣叫，总会令人浮想联翩。南边则是圣母像，游客可以沿着柳荫遮蔽、充满浪漫色彩的小路前往圣母岩礁石，那里只有一座单薄的人行桥与之相连，在那里可以欣赏整个巴斯克海滩。比亚里茨海滩延伸越过两座峭壁，圣马丁山峰和拉塔拉亚高地的前端，向北与以惊涛骇浪闻名的爱之星海滩接壤。比亚里茨可谓是冲浪者的天堂，成百上千的冲浪爱好者每每聚集此地，享受冲浪带来的无穷乐趣。欧洲许多重要的冲浪比赛也在那里举行，那里还盛产葡萄酒，从圣埃米隆到伊康城堡，最好的葡萄酒产自此一地区。比亚里茨制作的滑板则深受全世界职业运动员的青睐，喜爱运动的人士还可以选择比利牛斯的急流进行漂流，种种休闲活动充分显示这是一块充满活力的乐土。实际上，巴斯克地区拥有古老的历史，巴斯克人是西欧旧石器时代的居民中被同化较少的残存者。巴斯克版图在中世纪早期介于艾布罗河及加隆河之间，在摩尔人的入侵以及法国查理大帝时期法兰克人的扩张之后，巴斯克的版图就被分裂， 到了第九世纪，潘普洛纳王国兴起，成为主要的国家，这便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纳瓦拉。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有一部分被并入卡斯蒂利亚王国，其余的纳瓦拉则被并入法国。尽管如此，巴斯克的范围享有很大的自治权，直至巴斯克北方的省份遇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南方省份经历了西班牙的卡斯特战争。随后，巴斯克社会上一部分人便开始了致力于巴斯克的独立，要求巴斯克成为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Eh là, ça y est, on voit tout Paris.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Waouh, magnifique!
Du concentré de bonheur.
请在法广知识网上收听双语学法语系列《巴黎赴巴黎》，通过首次推出的互动练习继续了解巴黎生活。为深入法语语言知识，请在 savoirs.rfi.fr 右斜线 cn 网上再收听《巴黎赴巴黎》。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英国警方公布伦敦恐袭案凶手身份，虽然犯罪前科累累，但似乎无一与恐怖主义有关。法国总理表示，法兰西今天在英国的一边。暗杀事件重演，反普京的前议员命丧基辅。欧洲央行称，欧元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瑞士国际钟表珠宝展周四开幕，瑞士翻译家林小发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获得莱比锡书展翻译奖。中国防长出访尼泊尔商讨军演事宜，改善空气质量，北京将在周边大面积种树，创建绿化带。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法广对亚洲的第一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德烈艾娃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重视收听。提醒您，本台每天分两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各位听友，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由 La Tortue 组合演唱的歌曲 Oh Mix。本台今天第一次中文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各位听友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J'ai 10 ans dans la gare de Nantes, ma petite comme l'eau, avec le temps, les passantes, faut pas que je loupe mon vélo. Cette terre n'est pas née d'aujourd'hui, a message to you, Rudy. Les loups sont entrés dans Paris, comme au tout Marie-Lou Mélodie.
Could you be lost?
Could you be lost?
Avec Denise, elle est à toi, cette chanson, la chanson de Prévert. Ce soir, mon petit garçon, y'a de la rumba dans l'air. Je suis amoureux de tout un pensionnat, y'a des allumettes au fond de tes yeux. Pour une amourette qui passait par là, j'ai perdu la tête, je vais faire du feu.
Could you be lost?
Could you be lost?
Avec Denise, le soleil est bon.
Le soleil est bon.
Le temps des cerises. Jazz et la Java, danser sur moi Lily Marlène, Jimmy Jazz, Malavida, j'en ai vu pousser des rengaines. J'aimais déjà les étrangères quand j'étais un petit enfant. Sarah, Lily, Lola Rastaquer, je chante pour passer le temps.
Could you be lost?
Could you be lost?
Denise. Le soleil est beau, le temps des cerises. 19 degrés au chaud, on my radio. Pierrot, mon gosse, mon frangin, mon poteau. Manque de classe with my pince à vélo. Porque te basse comme un petit coquelicot. Daddy was a bank robber. Mon oncle, la femme, bricoleur. Allons voir si la rose pull up to the bumper. Planète claire à Spinker.
Could you be love?
Could you be love?
Avec Denise. Le soleil est beau.
Le soleil est beau.
Le temps des cerises. J'ai 10 ans dans la gare de Nantes. Ma petite est comme l'eau. Avec le temps, les passantes. Faut pas que je loupe mon vélo. J'aimais déjà les étrangères quand j'étais un petit enfant. Sarah, Lily, Lola, Rastaquer. Je chante pour passer le temps.
Could you...